各位朋友，大家好啊！这期节目呢，我们来聊聊台湾的事情，来聊聊蔡英文的事情啊。这么说吧，我对台湾的政治啊是比较失望的啊，这是我的观点啊。之前呢，我是对台湾是抱有希望的，我认为台湾的民主经验啊值得借鉴。但是，台湾最近这几天出的事情啊，蔡英文她的表现呢，真的是让我对台湾的政治啊有一些失望。当然，在这里我不针对具体台湾的个人、台湾的人，他们对我都非常的友好。在这里呢，我只是针对于台湾的政治，我对这个台湾政治很失望。因为在这里有网友啊，他给我发邮件啊，也算是一个总结爆料吧。就是说，从美国大选自11月2号至今，台湾发生了一系列特别诡异的事情啊。咱们可以稍微把这个线捋一捋，就能够看出来蔡英文非常有问题啊，很有可能蔡英文的大选。是不是也是使用了作弊软件才上来的啊？咱们先看这个时间线，待会儿再来总结我的观点啊。蔡英文11月2号晚曾受邀派台湾驻美代表处啊，就是说蔡英文在美国的代理人啊，与民主党内部啊，主要是拜登的团队去举行会谈。民主党内部的资料显示啊，当时还有31个国家的驻美领事馆人员，6大科技公司，约12家媒体，应邀在不同的地点短暂会谈。具体内容不详啊，就是说在11月2号，多国驻美的领事馆啊，他们在秘密的开小会，什么内容啊？内容不详。Smarty Medical 公司啊，在台湾的公司接到了总部通知，迅速关闭办公室和工厂后撤离啊。这家公司在台湾的公司撤离啊。到了7号两天以后，蔡英文授意驻美代表肖美琴与拜登团队会面被拒。然后又过了5天，11月12号，蔡英文再次授意啊驻美代表处与拜登团队会面，然后呢成行后返回。在这个过程中啊，是多人是感染了新冠肺炎。到了11月20号，蔡英文再次要求肖美琴赴拜登处了解民主党内部动向，要去了解民主党内部动向，再次被拒。到了11月24号，这主要都是台湾的事啊。蔡英文政府因为这个 F-16 事件承受巨大的压力啊 ，F-16 飞机事件啊，转而要求美方发声明，将 F-16 事件定性为机械故障，被厂商和川普政府严词拒绝。25日再次就此事致电美方，再次被拒绝啊，因为这个 F-16 飞机的事情。到了11月26号，蔡英文他召开国安会议，内部基本达成一致，倾向与川普政府决裂。11月26日会议结束后，蔡英文发表公开声明，正式承认拜登当选为美国总统，台湾也成为全世界第一个完全承认拜登政府的国家。我看到这里呢，我就觉得这里有非常大的问题啊，就是蔡英文他为什么这么着急的向拜登政府去表忠心呢？为什么这么着急的去庆祝拜登当选为美国总统呢？你看看之前的4年，美国对台湾真的是不薄啊。我感觉是不薄啊，对台军售啊，飞机起降，然后去帮助美军去训练军队，十分够意思了，我感觉十分够意思了。川普政府做了十分够意思了，怎么蔡英文突然之间就开始这个风向转了呀，开始跟川普政府决裂了呀？那我在这里我就进行一个大胆的假设了，是不是因为蔡英文他当初在选总统的时候也使用了这个多米尼戈壁系统呢？这是我的一个推测啊。具体有没有证据呢？我现在没有证据啊，这只是我的一个质疑跟推测啊，也有可能我推测错了，我也希望我推测错了。说回蔡英文当初在选举连任的时候啊，竞争对手韩国瑜，韩国瑜我是不喜欢了，到今天我都不喜欢韩国瑜啊。我为什么不喜欢韩国瑜？有几点我先说出来。第一个呢，韩粉里面有太多都是中共派过去掺水的中共间谍，这是其一。其二是韩国瑜他当高雄市市长太短，他没出什么政绩啊。其三是韩国瑜当这个市长屁股还没坐热就要去选总统，就等于说是背叛了高雄的人民啊！冲这3点，我不希望韩国瑜。但是公平来说，韩国瑜呢也有一些事情也是值得一说的。你比方说，韩国瑜呢没有找到他贪污腐败的证据啊，在政治立场上，我不希望韩国瑜。你要说他是否贪污腐败受贿呢？在这里呢，你也拿不到实锤的证据啊。这也就是公平的说。那么对于蔡英文呢，之前我是比较喜欢蔡英文的。还有很多人说蔡英文比共产党还共产党，说民进党是一个非常极端的党派。那现在对于我来说，让我怎么去看？现在我看到这么一些信息，我对民进党我是比较失望，我对蔡英文呢我也是比较失望。如果说要是从一个两党轮替的角度来说，难道这个时候你再去吹捧国民党？国民党我更不想去吹捧。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台湾的这种第三大党啊还没有真正的就崛起嘛，短时间之内还是没有这个实力去参与竞选，就成为执政党的。 那这么一总结的话，我就感觉对台湾的政治啊是比较失望了啊，真的是比较失望了。去年的节目呀，我曾经做过一些设想，我就设想假如中国以后需要一个民主过渡的时期啊，你要是按照中国现有的这种啊这种人民这种觉醒的程度啊，我觉得还是不足以去自己去自发性的去组建政党的。所以说我就希望台湾能够组建一些啊民间的一些顾问团呐、代表团呐，能够积极的参与到大陆的这种政治改革上来。包括我自己，我也是提了一些要求，让自己去慢慢去接受一些训练啊，理论上的训练。你比方说在这个政治光谱里面是吧，什么是左派，什么是右派，什么是保守派，什么是自由派，什么是极左，什么是极右，每一个派别啊它这个特点是什么，这个优劣势是什么，对于这个社会发展的影响是什么，是吧，自己应该去站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我自己呢，我也是在试图对自己去进行训练，我时不时的做出节目呢去告诉大家。现在我发现在网络上啊，那种喊着反共声音喊得比较强烈的，但是真正对自己进行这种政治训练呢，进行一些自我启蒙自我提升的还是非常少的。所以说我一度就特别期待能够多认识一些台湾的朋友啊。我对台湾的政治呢也是抱有非常多的这种善意的期许，但是现在蔡英文政府以及最近这段时间台湾这种政治怎么说呢，是给我浇了一盆冷水啊，感觉自己还是太年轻，感觉自己还是太幼稚啊。说一句得罪人的话，我也不怕得罪台湾人啊，就是说台湾人这种政治训练啊，这种政治觉悟呀、啊、跟日本比还差得远，跟英国比也差得远。当然了，咱们不跟烂的比啊，你要是跟大陆比那没法比啊，是吧，你台湾的政治你要是跟那些好的比的话，你就会发现台湾的政治现在需要走的路子还很长。现在就感觉像一个不懂事的小孩一样，你看在立法会上动不动他妈的泼什么中立藏，你看这像什么样子吗？日本的国会有没有打架？美国的国会有没有打架？你比方说在美国做的最过分的莫过于佩洛西撕那个什么国情咨文了，我觉得这就非常过分了。你看在台湾呢，干林亮了是吧，拿了个破猪内脏啊，是像什么样子。早几年我还比较乐观，哎，起码把这个两党之间的矛盾啊曝光于天下，以后慢慢就好了。因为台湾的政治很年轻嘛，是吧，小孩子不懂事，长大就懂事了。但是这么几年过去了，感觉还是这个样子啊，还是在立法会上打来打去啊。总结来说呀，对于这一次的蔡英文政府的变节啊，背叛了川普啊，说背叛了这个字可能也不太合适，就是说撇清了跟川普的关系，转而投向拜登，这是非常臭的一步棋，这是非常臭的一步棋啊。你看那些别有政治智慧的那些政治家，墨西哥的总统、俄罗斯的总统，是吧，人家现在不表态沉得住气，台湾怎么就沉不住气呢？蔡英文怎么就沉不住气呢？这个时候抱拜登的大腿能有好吗？拜登一上台的话，台湾就不是台湾了，拜登一上台的话，老共铁定要对台湾那个的，知道吗？武统、打麻将、胡牌，懂吗？为什么说我最近我关注美国大选？如果说美国完蛋了，整个世界，咱不说全部吧，起码一半都完蛋了，起码有30亿人要受到波及。而且台湾作为一个东西方博弈啊，不管说是在文化博弈还是在军事对弈啊，这都是一个前沿地带、前线地带、核心地带，台湾躲不过去的。台湾是一座孤岛，台湾人往哪跑？如果说老共扑过来，台湾人往哪跑？亚细亚的孤儿，我真的不希望看到。如果说问我怎么办，我也没招，凉拌。我也不是台湾人，当然我期望台湾能够好起来。我觉得我今天说的话呢，可能会让一些台湾人心里不舒服，但是每一个台湾人都应该想一想，如何去提高自己在政治上的格局啊，提高自己在政治上的视野。包括我今天的质疑啊，我质疑蔡英文他在选举总统的时候有没有作弊。感情上讲，我不想提出这么一个质疑，但是在理性思考上，这还是我思考的结果。而且我希望我的质疑是错的，我希望蔡英文通过堂堂正正竞选当选的总统，而不是通过作弊选上来的。我希望我推测错了，感情上我真的不希望蔡英文他通过这个选举作弊当选总统。那好吧，这期节目呢就说到这里啊。哎呀，心情也比较乱，此时此刻。